我们一同来谈的话，刚才希伯来书二章，我想我再来读三处的经文，一个是第九节，第九节后面有一个说，因为受死的苦，因为受死的苦，我们记住一个苦字。然后第二处呢是第十节当中有一个说，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是第二个苦字。那么第三个是十八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三个苦字。我想我们再来读几处的经文，等一会我们会引用的。第一处路加福音，我们会读六处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浪子的故事，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在浪子的故事里，我想我们只读一节，第十五章二十四节。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四节，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失而又得，这是一处。然后另外一处，我们读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第十一章，旧约约书亚记第十一章，约书亚记十一章第十八节，很短的一句，说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征战许多年日。我们再看一处罗马书，罗马书八章，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然后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十四章，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三节，说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没有人能学。最后两处，一处是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最后一处，旧约西番雅书，旧约西番雅书最后一章，最后一章第十七节，我想我们只读耶和华你的神默然爱你。好像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刚才我们特别讲到希伯来书二章里面讲到主耶稣的几个苦，那我想这几个苦有一些可以我们有些不同的领会。今天我们一面我们实在是看叫这么大的救恩，一面我们是认识我们的主，他是拯救我们的元帅，另外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我想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我们来看。我想当希伯来书这卷书啊，是特别是神放了很重的话来劝勉，同时也来警戒当初的啊属神的人。因为今天也许我们的光景跟希伯来书那个光景并不完全一样，但是我想今天神也借着话来提醒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往神的里面更深入的更高的往上走，今天我们可能随流失去。我们刚讲到随流失去的时候，我过去记得我们教会一位年长的姊妹，她做过一个见证，她说神的儿女们，我们真的看到随流可持那个失去的可怕。到她有一次旅行，那么旅行当中呢是在一个游船上，哎呀游船真的不小心啊，一个比较小的游船啊，她的衣服真的是掉下去了。她掉下去还好，后来她马上不知道什么东西把它勾过，后来还能够把它勾过来啊，后来回去再去把它洗好再去弄好啊。他说这个，他说你真的看到什么叫随流失去，这个流也不是看来不是那么的猛烈的流啊，你这个掉下去你不捡回来，他就失流去，就随流就失去了。那今天我们在末世的时代，今天我们实在里面有个感觉，这个潮流是何等的可怕。我记得上一次我们特别讲到仇敌的作为，那么我最近我又听说在加拿大的一个事情，哎呀我一听我觉得这个末后的时代仇敌太厉害。所以今天在加拿大有一个弟兄跟我们讲，你说在美国你同性恋小孩子婴孩在加州就要来教了，就要这老师就要教你说同性恋是对美国的历史是有贡献的，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加州法律已经规定了，对，从 kindergarten 开始就要教，但是还不算严重。我就知道加拿大是什么法律，全加拿大都已经通过同性恋婚姻法，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加拿大已经是这样的法律，今天任何一个人在加拿大在公开的场合，如果你说同性恋是犯罪的话，你将受到法律起诉，你是违背加拿大的法律。然后它里面有附加一条条文说，如果是在一些宗教的团体中，我举个例子，如果是教会因为这些的原因你说同性恋是罪，你同样的违背加拿大的法律，只不过现在不追究你的法律责任。这是件可怕的事情，这是今天这个世界的潮流。你在加拿大你按照圣经说同性恋是罪，你是违法，只不过现在法律不来追究你。我们就看这件的事情，我们今天有个感觉，这个时代是何等的可怕。我们知道怎么，过去有一个弟兄一个比方，也许我也讲过，我觉得很阿闷的，你怎么不随流失去？如果你是个枯叶，你生命不够健壮的话，你必定随流失去。只有你在基督里面越来越丰富，你是条鱼，你有生命，你可以游，你可以逆流而行。今天这个世界很可怕，如果我们今天不在神的基督的里面更扎实的话，今天我们一定随波逐流。那他这里面讲到这么大的恩典，觉得我们都知道有恩典，包括我们都觉得对神的这个恩典的大我们还不够明白。说如果这么大的恩典如果你没得到你失去的话，这你怎么能够陶醉呢？今天我们总觉得神的事情重要，今天神以外有一些东西也是很大的。比如说我在传福音的时候里面有个感觉啊，或是跟年长的在国内年长的像我父母这样的传福音的时候，我里面觉得有一种难过啊。哎呀我就看着他们啊，我说这个真的这个大恩典啊，神的大恩典的真实东西啊，他们都不要的。哎呀世界上骗他们那些东西啊，哎呀骗得他太容易把他们骗进去了，什么保健品可以花很多的钱，别人一说话那他们就去把它买来了啊，说哪边有个什么什么什么有个销售什么市场可以买便宜的东西，最后跑过去根本就买到，他们马上又被骗了。哎呀说哪里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钱，这个钱存到哪里可以怎么怎么，他们又去存了，最后钱要过很久才拿出来。我说这些假的东西他们怎么那么的容易上当呢？那真的东西怎么就那么的就不肯信呢？我们今天也是，今天我们都不太能够看到神的恩典是那么大，觉得神的恩典没那么大，我们可以稍微放一些的精力上去，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好像也是能够更吸引我们的。我觉得刚才里面有一句话， 神今天给人有一个旨意，神给人造人的目的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执行他的权柄。我不知道大家刚才读那句话的时候里面有没有一个感觉，神说什么？神说神将他所造的要派人管理。我不知道大家读他所造的这几个字的时候往里面有没有一点感觉。我记得啊，我这个大概十年前啊，我刚去原来那个聚会的时候啊，我们就原来教会呢有个牧师，那么有一天我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牧师不错，但是有一天我觉得很惊讶，因为在他家里呢他是包饺子包得很好的，那他一包饺子我们到他家里去呢，我想帮他什么帮忙啊，弄到什么，突然他很严肃的说不许碰，说为什么，说这是我弄出来的饺子，怕给你们一碰都给碰坏了，所以说你们万一包的话，我这么好的馅给你们一包怎么样，给你们一包万一汤里最后油都出来了没有包结实，这个饺子他说我是不能给你们任何人碰的，除非你们这个技术到一定的程度。我当初里面就有点想，哎呀，这个牧师怎么对这个饺子这么在乎啊，说不定就有一个感觉啊，如果一个别人很在乎的东西啊你是不能碰的。但今天神说他所造的，你今天想宇宙万物都是他所造的，今天神不光让你碰，神说什么？让我们去管。哇，这是件不得了的事情啊！今天谁有人家里把东西都给你管都不得了，就神说这是个不得了的事情。而他里面说人算什么，今天不得了的地方还在于今天我们不是很有本事能够管的，神说人算什么，我们什么都不是，今天神说要把他所造的都给我们管。那今天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荣耀的责任。当讲到人算什么的时候，今天人觉得还算一些什么，但如果我们真是觉得我们什么都不算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在神面前更仰望他，更敬拜他，更服服。今天人还觉得人算什么，有一个哲学，有一个大学，在西方有一个大学要盖一幢楼叫做哲学楼，那么哲学楼盖好之后，他们说哲学楼外面要写几个字来表明这个哲学的特点。我在中学的时候我们学哲学，老师说哲学就叫聪明学，哲学就是显示人怎么样聪明，人怎么样的有这种理解力。所以说当时有很多人在这幢楼上面就是说写了很多的字啊，不同各同人，个人有个人的那些啊那些写法啊，怎么样表示人的智慧，人的怎么样。最后很感人的一幕，最后有一个人的一句话被录取了，写在上面，叫做人算什么。这是一个认识人的人，今天人都不认识自己，他说人算什么，大家后来觉得这句话好，这句话应该写在这个哲学楼的外面，表示什么？人什么都不是。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里面是在一个感觉，哇，神给我们的这个救恩太大了，神给人的救恩不光是不到地狱里去，神给人的救恩将来是要宇宙万物都是要让人差人去管。当我们真是看到这么伟大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哇，我们不能不在心里说，神啊，我要更爱你，我要更认识你，哦，我要更得着你，我才能够承受这样的一个恩典。刚才我们看过神给人一个目的是要率众子要进到荣耀里去。我想我们今天我自己都觉得我们对神的荣耀不太有感觉，以色列人他们有感觉。我想当以色列人有一天他们会幕造好之后，这个时候神的荣耀充满在会幕，有一天神的圣殿被造好之后，神的荣耀充满在圣殿里。你知道神一荣耀厉害的时候，那个时候连大祭司人都没有办法进去的。我想当经历过这些荣耀的人，他里面有感觉什么叫做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今天一出来的时候，哇，我们今天所爱好的一切别的东西全都被扔在旁边了。神的荣耀太厉害了，今天神说要我们这些人有一天要被率领进到荣耀的当中，我们这些人身上可以把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就是今天我们今天在地上，很多时候也许我们还是随着波，还是随着这世界的潮流，也许我们觉得我们稍微也有一间教会的聚会啊，我们也稍微有点读经，但是当我觉得当神给我们有这么一个荣耀旨意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刚才读过路加福音讲到浪子的故事，今天我们想如果说我们最多就做一个浪子而已， 最多我们浪子，哎呀，我成不了气候了，就算了。但当我们看到今天神是什么心意，神当我们看到浪子的父亲，他说，因为他是死里复活，失而复得的。今天有一位年长弟兄就说，他说今天如果我们甘心，我们就是这样的而已了。今天神不是不甘心，今天不是损失在浪子的身上，今天是谁的损失？是浪子父亲的损失。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够把神的旨意能够这样接过来的话，今天是神的一个损失。今天有的时候呢，我们又小看自己。我觉得一般都说在基督的中间有这句话，我们都知道，有一天我们认识了，我们说我们离不开神，没有神不行。那么有些弟兄呢，他有更深的认识，他有一天他知道了，我离不开弟兄，我离不开这个弟兄，我离不开那个姊妹，我们离不开。当我们再深入，有一天我们认识了神离不开你，神没有你不行。就是神没有我怎么不行，神没有你不行。今天神造你，像浪子的父亲，他把那个孩子生出来，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他有期待。今天神没有我们不行，今天神造我们了，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的伟大的期待。所以从这里我们实在是看到，今天神给我们是有一个荣耀的旨意，但这个旨意神怎么样来更深的来表明？今天神借着他的儿子来表明。今天我们看到刚是主说是什么，他是什么，他受死之苦。主耶稣为什么要受这个死？我们今天都知道道理了，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为了把我们，为了我们替罪。他死了，我们信他了，我们可以不下地狱，然后呢我们可以上天堂。但是在神的心目中，神儿子的死不光是为了这个目的。刚才我们读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就知道了，神说他既不吝什么呀，舍弃他自己的独生子，他把他的儿子都舍了，岂不把其他一切都什么与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把他的儿子死了，他是有一个目的的。今天神说他要把万有都要给我们，今天如果说有一天有一个人说给你，要给你将来给你一大笔的财产，你今天怎么相信他会给你一大笔的财产？他说我先预付个100美元给你，你说那100美元给我，我凭什么100美元我就相信呢？今天神说将来要给我们一个什么样非常万有，今天神什么，今天把这么大的都要给我们，他手所造的都要派我们管理。神今天怎么样向人来说明？他是把他的儿子死了，他用他儿子的死，用他儿子的这个代价向所有的人来表明，神说我肯付这个代价。今天我们说，哎呀神啊，你真的那么看重那件事？神说我那么看重这件事情。他说我人不要小看这件事情，神说我这么看重这件事情，以至于什么，我把我儿子的死，受死的苦，最后什么来做一个的抵押品。当你看到今天这句话出现在什么时候？这句话今天是在魔鬼控告人的时候。如果我们读了罗马书第八章，说魔鬼控告人，魔鬼也抵挡神的旨意，哎呀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差劲的人，难道神真的爱你们到这个程度吗？难道神真的会把那么多东西都给你吗？哎呀你这么差劲，你这么差劲。神说没有，你不要去听他们的控告，你也不要去听魔鬼的抵挡。神说我已经把儿子都给了，这已经是最大的代价。如果这么的一个的证据还不能够人听过来的话，那神说那也没有办法了。或者说换一句话说，说今天说仇敌你可以控告人，今天你可以说人不行，说我们坐在这里都是群软弱的人，今天我们说我们就过一个一般的基督徒生活就可以了，我们来聚聚会都祷告祷告差不多，我们这些人能够成什么大器呢？神说不是，神说什么，神说我给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个伟大的旨意。如果魔鬼想把你们夺走，想把人控告，想拦阻神的旨意，好，魔鬼你有办法，你付更大的代价。你如果能付出一个比神儿子更大的代价来，那神说你把他们带走，你把他们带走也，那带走神也让了。但是我们知道神已经把最大的代价付，他这么一个代价，也就是说今天当你愿意投一笔资的时候， 今天你愿意投资，你今天突然有个项目，今天要你投20万美金，你不肯投的，对不对？你说这个项目我怎么知道有什么结果呢？我万一投了20万美金，我最后那个就像扔在水里面的那钱就扔进去了，没有。今天神说他把他的儿子为我们受死，他说神说我那么的坚定，我对我的旨意那么的坚定，我这么看好我的这样一个投资，我把我的儿子都投进去了，你们今天人要怎么样？我们要认识这个投资一定成功，这个投资何等的伟大。当神的儿子，我们常说主的宝血为我们流，今天我们的观念中，神的儿子为什么要流血？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今天我们的污秽都被神的儿子的血洗净了。不，神的儿子的血不光是为了这个目的。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圣经告诉我什么？他的儿子是什么？是我立约的血。这个血不光是把你的罪涂抹，这个的血可以说有个歌词，有一句话说，最尊贵的脉里流出来的血，这一个的血是用来立约的。我们常常想，神为什么要跟人约立约？今天我们之间为什么要合同？你今天为什么跟人打一个交道，你要立一个合同？因为你信不过他。今天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说谎的。今天如果说你今天没有一个合同来跟他立起来的话，今天你说半年之后你交货，你是不放心的。你知道他半年之后很可能不交货的，所以你要签一个合同，你要签上你的名字，然后他签上他的名字。这样的话，你怎么样？你付了头款，你才有把握。今天我们人都是说谎的，我们人都是信不过的，我们人到最后今天说的话明天都不算数的，所以我们要立约。今天神为什么要立约？今天神是说话绝对算数的，因为我们人在长期的当中，我们今天已经被人说话不算数都已经充满我们的头脑，说神怜悯我们，可怜我们，神知道我们这些人都已经信不过来，所以神今天他俯就，他降杯，他跟我们人立了这样一个约。我们今天人当然有一件事情，我们今天都是罪人，今天神说你信耶稣，你的罪就可以得赦。你说有这么好的事吗？人信不过来。什么？不光如此，说我们这些罪人有一天神说我们要承受万有，他手所造的我们都要来管。说有这么好的事情吗？神说有，不光有，我还立约。我用什么立约让你相信？不是神投了20万美金，神今天是用他儿子的血来立这个立约。所以今天我有时候啊，有一点这个感觉，今天我们对神的救恩啊，我们这个救恩是白白得来的，所以我们对这个价值呢，就是这个认识上呢，就有一点的短缺。我记得啊，有一次呢，别人不是有一次啊，前一阵别人送给我一辆车啊，他的孩子大学读完了，要去上班了。他说那辆车多出来就给我吧。那我呢？我把我那辆车呢，比他同一年的车，但是我比他多开了很多迈，我比他旧很多。那我再去送给了一位新来的，我们中间的一位，一位基督徒的一个亲戚。哎呀，送给他呢，那是我送给他了。啊，这大概2000多块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送给他之后呢，我跟他说啊，我说你这个。现在给你了，我想大概是 timing belt 要去换了。哎呀，我就觉得他一听 timing belt 换了，他觉得这个车就不太想要了，对不对？哎呀，他好像觉得这个车，那个你送给我的白送给我的车，他想这一定是不值几个钱，你还要再去换 timing belt， 他就不太肯。后来我心里就想，为什么今天白白的给你的东西呢？你里面总是会觉得，哎呀，白白的，今天神的救恩是白白给我们的，我们今天难道还要为他付一点代价吗？我们觉得不太肯，对不对？如果你今天说这个车，如果他是什么2000多块钱买来的，那他要开下去，他当然得去换 timing belt。后来我就想到这样，我想算了，我把他 timing belt 再去换好，全部都 water pump 弄好，这个给他吧。我说我就整个我跟他说一句，我其实不是想为了那个，我说这个车啊，我说你是能够可能够开5万迈，没有问题了。你不要随便，我听他说这个旧车，我开2-3个月我就把它扔掉了。我说你不要扔掉，我说我现在就这个就表明这个车是值这些钱的，你知道吧？就是那个钱，为什么我要付这个代价？我说我要证明给你看，对吧？因为别人送给我那辆车，那我这辆车也送给你。但是我说这不是说一个破烂，我给你，你就怎么开2-3个月，你可以把它扔掉了。那我里面就有一个感觉。今天神白白给我们的很多的东西， 我们里面不一定觉得这是这么大的救恩。今天我们是知道救恩，当我们真是看到这么大的救恩的时候，我们里面会不一样。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救恩是神用他的儿子的死，如果这个救恩价值小，神不会用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今天神有一个大事在我们的身上，借着他儿子受死的苦来表明。第二，刚才我们讲到另外一个的苦难。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对神的事情不够感觉到大，也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神的事情很大，但是我觉得大就大了，大了大了，反正神的恩典都是白白的。那么今天神告诉我们，对，神的恩典是白白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是那么容易。我们知道人很多时候都把属灵的事情看得有时候太简单。你知道有一天，前一阵啊，在教小孩，礼拜五晚上教他们教创世纪的时候，读到那个创世纪人堕落之后，人堕落之后，亚当和夏娃犯罪了，犯罪之后感谢主啊，神没有判他们死刑啊。你怎么知道神没有判他们死刑呢？神说女人的后裔，我想这个时候夏娃里面就有感觉，神没有马上要杀我们，还有后裔，对不对？还有说明我们还没有被杀掉，还有盼望。好，他一出去，然后圣经告诉什么，亚当和夏娃同房，然后什么就得了一个孩子，得了个孩子名字叫什么，叫该隐。为什么叫该隐？该隐的意思就是得到了。所以在人的想象中，哇，神的恩典是神是有恩典的，人以为就得到了。在夏娃的感觉中，生了一个孩子，女人的后裔嘛，这个孩子我就得到了。你看，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从这个孩子一直到主耶稣的降生，经过了多少的世代，经过了多少的曲折，经过了多少的艰难。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人有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感觉。神说什么？从这个当中一直过来，人什么？进到神的面前，最后要把神的东西完全得到，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什么？是救恩的元帅。救恩的元帅是什么意思？救恩的元帅就是打仗的。主耶稣不光是好像哎，他在十字架一死死了就好了，他是救恩的元帅。就刚才我们读约书亚书的时候，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看到约书亚他要得到基督进入迦南，他有什么？经过很多年的征战。我们里面有个感觉，得到神那么伟大的一件事情，是恩典，但是我们要需要一个很大的征战。那么当今天讲到征战的时候，要讲到经过好多年的时候，我们里面总是一个觉得，哎呀，有没有办法还把神的东西简化一点给我们。我过去碰到一个弟兄啊，他就觉得哎呀，那么多属灵的书啊，看起来太烦了，他这个属灵的书都能够把它缩写一下多好啊，那把它一缩写一下，那就是我只要别人要看20个小时，我也是一个小时就看下了。今天我们知道科技都在不断的发展，今天东西都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今天你网上的联络这个速度也越来越快，今天很多东西都是方便的。但神今天提醒我们要经过很多年的征战。我们教会的你先不讲，我们教会有一个啊，有一对夫妇啊，哎，我跟他们也常常交通。哎，但是有时候当我觉得当真的属灵的事情有些交通开来的时候呢，人都不太耐烦的。当我们讲到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得胜的经历的时候，啊，那个肢体就说，哎呀，你能不能5分钟，你能够5分钟把这件事情能够讲清。哎呀，我说这些东西5分钟是讲不清的，我说你要听听，我是至少要花20分钟，大概我也只是得到那么一点点小小的经历，可以跟你举一点的例子，然后圣经的话。哎呀，他觉得哎呀5分钟，他说20分钟我就不太想听。然后碰到另外一个弟兄呢，他说哎呀，他说讲道啊，他说哎呀，每次让王弟兄在上面讲，我们前个星期啊，王国宪弟兄啊，从就是11点钟我们聚会啊，他讲到是1点钟超过，我领是领了15分钟多一点点啊，然后接下去全是打击，讲到1点多钟，哎呀，很多人全部都打瞌睡。有一个弟兄啊，去年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一般来说就40分钟以后啊，我一定听不下去了，我40分钟听后一定要睡觉。他后来呢，有个弟兄就说，哎呀，王弟兄讲一个小时，讲了一个小时40分钟。他说其实王弟兄讲的最后什么呢，他的好的东西呢是在最后那20分钟。哎呀，王弟兄啊，能不能把前面的一个小时二十分钟把它砍掉，最后把那后面的20分钟拿出来听听啊，那就不好了吗？ 哎呀，这还不是一般的弟兄姊妹啊！哎，我听到教会有些负责的弟兄啊，我碰到一个弟兄，他说我们在祷告。我说你祷告什么呢？哎呀，祷告王弟兄在西安聚会呢。他说把这个道讲得短一点。哎呀，他昨天晚上讲得太长了。看我们觉得他就是最后二十分钟好，把他前面全都砍掉，那多好啊！哎呀，后来有一天我就在思想，后来想到一个什么事呢？因为另外一个弟兄他说，哎呀，看王国贤弟兄讲启示录，都讲了好多章啊。连启示录的讲了好多次，启示录第一节还没碰到。后来我有点想说，他说：“哎呀，他说讲到哪要听江弟兄讲，江弟兄呢可以把很高的东西呢可以很浅的一讲讲给你一听，你马上就明白了。”后来有一天我就在思索，说王弟兄原来他有个特别的，说王弟兄当你也许听上去比较难，对不对？听王弟兄，我最早听王弟兄的道，我也觉得王弟兄的道听起来有点辛苦。那么王弟兄每次他说，哎呀，这里是非常清楚的，他怎么那么清楚，我怎么就不清楚了？王弟兄他想，哦，这些是我跟弟兄姊妹们轻轻的点一下，我这个你怎么轻轻一点，那么轻飘飘就点过去了，我们怎么看了老半天看不出来？后来我就觉得啊，有一个弟兄他非常喜欢听江弟兄的讲道，但他听了好多年之后呢，他还是在还是在那个点上，他听来听去呢都是江弟兄把什么东西都要喂给他。哎，但是我们后来觉得，我们就跟着王弟兄这么一直查一直查，慢慢有点觉得呢，我们也有一点点进步了。所以这个当中，所以说后来就觉得跑上了那些时间呢没有浪费掉。那我就想起我在国内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那不是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合拍的电影。哇，那个时候非常喜欢看电影。有部电影呢，那时候学校有专门的这种好的电影来放，哎，很便宜，我那时候去看。我看了20多分钟呢，看上来他讲什么东西啊，我完全不懂。我想这部电影怎么这么，我看了20多分钟，一会儿拍这个，一会儿讲那个，一拍这个，20多分钟我听下来，我都觉得这个电影太糟糕了。但是看下去，当我看完了这个电影，哇，那不光我啊，我看到的全场大家都在拍手啊。哇，后来知道这个电影是怎么样，这个电影你说奥斯卡奖一定是英语片，不是英语片你是不能得奖的。但是那一年很多的评委说最好把这部电影评为奥斯卡奖。当你看到结尾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太好了。我现在当我读经的时候，当我现在来追求的时候，我就有个感觉，神的东西是什么样，要通过好多年征战得来的。神的东西是恩典，是白白的，但是不是说你一下子就能够拿到的。跑上来也许你听王弟兄讲都听不懂啊，但是慢慢慢慢，当你得到了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哇，你会非常的能够来欣赏它。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经过很多的年日。那么而且他讲到来征战的元帅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去读圣经的话，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讲到罗马书，如果我们看到罗马书8章的话，有一句话我们里面是印象很深的，那句话叫做我们的软弱，然后是什么呀？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圣灵用那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哎呀，我今天工作没有了，今天没有了，哎呀，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了，哎呀，我都连祷告的勇气都没有了，圣灵用那说不出的叹息。哎呀，我今天家里有事情了，哎呀，我今天身体有事情了，哎呀，我最后祷告了很长时间，我都信心都没有了，突然来了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哎呀，把我弄得我真是啊，我这个六神无主了，我没有办法祷告了，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当圣灵用说不出叹息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指这些意思。你今天工作没有了，你总能够祷告的，你今天生病了，你总能够祷告的，你今天家里有很多的事情，你多少能够开口祷告的。但他这里说圣灵用那说不出的叹息，今天在我们的想象中很多的事情可以说清楚的，不可能说不出的。在我过去的时候，我还没得救的时候，我没得救的边工传福音，福音传着传着传着，他们不跟我传了，每次我都跟他们辩，最后每次都谁赢啊？都是我赢的。我盼望他们下次用更厉害的话来跟我讲，然后我再用更厉害的话把他们辩赢。后来怎么样？他们不来跟我辩了，我很失望啊，没有人来跟我辩了。我以为属灵的事情都能够问题问到最后都能够问明白的，但圣经给我们一个启示，神的事情有很多是说不出的。 今天我们觉得人跟人之间发生一些难处，我们觉得怎么样，我们只要沟通一下，而我们交流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当我越服侍越来越觉得，当我越碰属灵的事情越来越觉得，很多的事情不是交通一下能够讲几句话就能够解决的。我们今天都想很快的方法，有一套方法啊，人的人际关系学，碰到什么事情怎么解决，没有用的。我记得也大概10年前，在我原来那个聚会的时候，有一次我碰到很大的难处，我去跟我们原来教会的牧师讲啊，哎呀，然后你看我巴不得他给我一句什么话，他就跟我讲那么一句话，说郑杰啊，这个事情我现在不能跟你讲，不能告诉你，有一天你会明白的。我听了就生气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对不对？你告诉我不就是了吗？我正在难处的当中。好，后来过了若干年，这个若干年大概有7、8年的时间，有一次我在祷告中明白了，我说感谢主，我说那个时候如果他跟我讲，我后来知道怎么回事了，神告诉我怎么回事了，但是如果那个时候他来跟我讲，我是不明白的。我说感谢主，说今天很多的时候是说不出的，是说不出的叹息。今天不是神说不出，神说得出的，神没有办法说给我们明白。今天我们属灵的东西，属灵的东西是大的，属灵的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不是很快的那个 instant 方便面那样可以解决的。今天属灵的事情是非常厉害的。今天我们除非到了一个地步，今天我们他说是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为什么祷告圣灵不帮助我们？我们以为我们太软弱了，我们需要刚强一点，错了。今天真正的征战是我们不够软弱，今天我们还有话可以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不够软弱，我们还说得出一些东西。真的当你摸到神的旨意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真是觉得一摸属灵的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你没话讲了，你觉得软弱的话也讲不出了。对了，也许那个时候神怎么样？神帮助你。所以你看，当保罗他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要传这福音的时候，他里面说是要用诸般的智慧啊，要有尽心竭力。那属灵的事情，他里面有个感觉是非常难的，都这个征战是非常厉害的。过去我不懂，过去我觉得什么聚会特别要祷告呢？传福音的聚会，说传福音的聚会是拯救灵魂的聚会，对不对？这个时候是特别需要祷告，跟撒旦抢灵魂呢，好像这是最大的事情。但保罗不是这个感觉，保罗当然传福音他是当然要祷告，但保罗里面有感觉，当他真的要摸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当他真的要去摸这些神的心意里面那些高点那些深点的时候，他里面是觉得怎么样啊，难处来了，他里面受到很多的难处啊，很多的逼迫啊。如果他去讲，把神的话稍微放松一点的话，稍微降低一点的话，没有难处的，别人都可以放他过去的。所以后来我慢慢有一天啊，我就跟我们教会年长弟兄在交通，年长弟兄说，不光是如此的，什么时候你讲一般什么神的话，有一点点的属灵的学习这些东西，他说都没有问题。但是当你去摸神的旨意的时候，当你去摸神心中奥秘的时候，当你把这么大的恩典的时候，当你去摸的时候，征战一定来。我一开始没体会，后来碰到我在教会里啊，我觉得平时很能交通的，啊，平平吃吃喝喝都大家很喜乐的，都没有问题的。但是，一交通到一点属灵的关键的问题的时候，哇，我就觉得征战来了。你觉得仇敌，我们稍不警醒的话，仇敌就来了。哎呀，最后造成一些不和了。哎呀，最后在神面前祷告，哎呀，感谢主，神还是有他的办法。但给我里面就有个感觉，当我们去放松的讲神的话的时候，没有问题的。有的时候神说不可以就不可以的，神说一定要做就一定要做的。我们对神的话严肃的，我们要摸到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这一个征战来了，这一个征战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说得清的。所以神让我们一个感觉，今天我们在这幕后时代，我们容易随流所去的。今天当我们愿意向着神有这个心的话，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软弱的地步，带到我们实在觉得神啊，为着你的这样的事情，为着教会，哦，不是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为着教会的建造，哦，为着神儿女的建造，我们要花上很多的心思。但是刚才感谢我们的主，今天我们有一句话，今天我们神给我们那么大的托付，我们读希伯来2:20，我们知道圣经上说过神对人有那么大的一个托付，很可惜在亚当的里面 全部都丢完了。感谢主，有一个人，神成为人，道成了肉身。主耶稣怎么样？当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只有暂时比先天使小一点的主耶稣，他怎么样？他把这一切，唯独那一个人，他完全的夺了过来。所以说，第二个，我们看到苦难的时候，主耶稣也就说，因苦难什么学了顺从，然后什么因去苦难学了顺从，最后什么得以完全。今天神不光让主耶稣他这个苦这个死表示一个大的代价，他的旨意的荣耀，他把这条路给我们看到了，是因苦难最后得以完全。主耶稣怎样因苦难得以完全，我们这些人同样可以按照主耶稣的这条路，因苦难我们也是什么样得以完全。今天主耶稣在地上，他不是以神的儿子观光在地上，他是以人一个完全的人在地上。主耶稣今天，主耶稣在今天圣经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要经历很多的苦难，不光是征战，而且还是什么？还是苦难。主耶稣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我一直觉得用一个比方比较好。我们知道过去穿线有一根针穿线，线穿不过去。今天我们就是这些人，那个线横在这边，我们这个线是穿不上去的，我们这个线的头很粗，我们今天这个针眼很小，进不进去的。我们知道有一种很小的很便宜的，大概几个美分就可以买到一个叫穿线的那种一个钩子，你从钩子从上面勾下来放进去，然后把线一勾就勾上去了。今天主耶稣做了同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今天主耶稣做同样一件事情，他怎么样？他成为人，他从下面成为人下来，让我们信他人，我们进到他的里面。他怎么样从下面上去，我们就怎么样靠着他，我们也勾上去。今天说这今天神告诉我们，这个都是出于一主耶稣，他是怎么样上去，我们没有第二个办法，我们唯一的一个办法也是这样上去。主耶稣怎么征战，我们也是在他的里面要经过征战。你说为什么要经过征战？我们刚才唱到，在启示录的时候，到了将来在天上，有一些的人，这些人是得胜的。今天在基督徒中真正能够得胜的是非常少。当他们得胜的时候，在天上，在四活佛二十四长老前，在宝座前，他们可以唱羔羊的歌。特别说这首歌是怎么样，是一般人唱不来的。今天我们歌都是唱得来的，今天只要我们歌屏幕上一打，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会唱的，对不对？今天说我们一唱歌，我们大家都可以唱起来，拿了一根诗歌本我们都会唱。但是那首歌是唱不来的，那首歌是神从地上买来的，当然是这样，是神付代价，但是那些是得胜者。你为什么唱不来？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这样一个经历。今天当我们说主啊我要赞美你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是个平平庸庸的，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哦没有把神很当回事，我们能够赞美他也能够赞美他。但是如果你是个经过征战的人，如果你是个曾经软弱到不知道怎样祷告的人，如果你是一个经过了很多艰难的人，那一天你在上面，你唱这首歌是有感觉的。这首歌跟一般人是感觉不一样的，一般人没有这种感觉来唱这种歌的。你只有经过了这种苦难，你只有经过了这种的软弱，你才能从心里说，主啊你真伟大，主啊你配得一切的赞美。说过去呢，我听到有句话，我一开始不是很懂，他们说你到天上的时候，到天上的时候啊，你干什么呢？还说天上，哎呀，我就不怎么好好的追求。到了天上怎么样？到了天上我就扫扫地也好。天上是一尘不染的，不需要你去扫地的。你到天上干什么？这是我过去听一个传道人说，他说到天上去就是唱诗敬拜他。你看启示录五章，你看十四章，大家都对我们知道要管理宇宙，但我们还是唱诗来敬拜他。他说你在地上不操练好好的唱诗，你到了天上那个日子你会觉得 boring， 你就还没有在地上看电视舒服呢，对不对？他所以说，他说我们在地上要练诗练诗，所以那是不懂。我以为你怎么办，我们在天上也不要，我们在地上多唱诗多唱诗多唱诗。你读到启示录你懂了，你多唱诗是没有用的。你今天在地上只是拿诗歌本你唱，唱得很熟了，将来到天上你都会唱了，没有用的。因为你没有羔羊的经历，你没有苦难的经历，这些歌你也唱出来了，但你根本就唱不出里面的味道。感谢主啊，刚 刚才说过，哎呀，跟有的时候跟神的儿女们的交通当中，哎呀，征战来了，啊，有时候觉得自己也很软弱，自己也跟神的也跟神的关系中也有漏洞，有时候也给仇敌有破口，哎呀，你觉得应该去遮盖别人的，但你有时候是觉得自己也软弱。但是每次当神让我经历过来的时候，哎呀，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虽然有这些的难处啊，在难处的当中啊，你真的不知道，我觉得我只是觉得越服侍啊，有些事情越难呐、啊，你不知道这些事情该怎么解决啊。但是在难处的当中，当我回到神面前，哇，我这里面有这个里面的喜乐一下子来了，哇，我这里面禁不住的赞美神啊，我说神你在，你真伟大。我昨天还在这么赞美神，哎呀，昨天有个聚会，一个聚会好，回到家里我一祷告，我想哇，昨天去聚会了大半天，哎呀，我想这个准备的讲道还没有全准备好，哎呀，当时那时候我一敬拜主的时候，我里面觉得这个先过一会儿，然后先跟神敬拜好，你那个时候你才知道，当你经历了一些的难处。当你经历了一些软弱的时候，你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你经历一些征战的时候，你看到神怎么把你带过去的时候，那里面是怎么样？哇，你里面这个你才真的知道，这些的诗歌唱出来才是真正的有味道。今天主他是征战的元帅，要领我们去征战。不光如此，他是一个大祭司。当讲到大祭司的时候，我们知道大祭司主耶稣在干嘛？主耶稣在为我们祷告。今天是圣灵用那说不出苍西为我们祷告，一祷告怎么样？万事互相要益，叫爱神人得益处了。一祷告，圣灵一祷告，你真的祷告对了，一祷告，神马上就安排万事，这些事情都是你受不了的事情。但是万事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这个益处不是塞翁失马，这个益处是什么？为了让神的心意在你身上成就，为了让你的自己减少，为了让基督在你身上增加，有一天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但不光圣灵祷告，我们今天的大祭司也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当我们讲到大祭司的时候，我们便知道大祭司就是祷告，他能够什么？刚才我们读到希伯来书四章，他为什么能够祷告？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今天我们需要有经历的人为我们祷告。今天我们一定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你也许想叫别人祷告，但你分明的知道他不知道你里面的痛苦。今天我们人不太知道别人。我记得我2005年的时候，有一阵我腿瘸了，哎呀，那个时候腿瘸的时候啊，哎呀，这个难受啊，不是疼痛啊，我真是看人软弱，一发作起来，发作十几分钟啊，那时候我还要上班，我还要教孩子，还要跟家长讲话，还要怎么样？这个时候最好没有人来跟你讲话，这个时候最好你一个人就静静的在那边，但是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就是别人还要跟你讲话，你也跟别人解释不清楚，你现在不要跟我讲话，你解释不清楚啊。那个时候有时候开车开到一半，开长途开到一半，突然哎呀发作了，哎呀这个难受，我就觉得主啊，这个难受我是没有办法告诉人的，我告诉人也不能体会我的这个难受。他谁知道？主知道。今天他为什么能够成为大祭司？因为我们所经过的一切的试探他都知道。主耶稣有第三个苦，他说什么？因着他受过苦，他受过试探，可以拯救凡受过试探的人。所以今天对我们需要弟兄姊妹带到，但是我们今天实在是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难处弟兄姊妹是不知道的，弟兄姊妹没有办法明白的。今天什么？主知道。今天主不光有经历，今天你光有经历还没有用。今天也许是你是个有经历的人，也许你常常的生病，你知道生病的痛苦，但也许你没有爱啊。你今天常常生病的人，有些常常生病的人他自己都非常的灰心，他看到别人生病他不一定要去为他祷告的。今天我们的主他不光是有经历，他不光体恤我们的软弱，今天我们的主他是慈悲的大祭司，他里面有那一份的爱。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有经历了，我们今天看到有很多人他有经历了，但这些经历他不能转化为他成为别人祷告的动力，他里面没有爱。主耶稣不光有这个爱，他也是忠信的大祭司。什么叫做忠信的大祭司？忠信，你今天有一个人他也有经历了，他今天这个人对你也有一点爱，今天跟你祷告了半天，什么样？ 不成功。但今天这位主是什么？他是忠信的，他是信实的，他是向着神旨意信实的。神在你身上要做成的功，他一定能够忠心为你祷告到底的，这是忠信。当讲到主耶稣死的时候，有一句话很感触，他说我们今天所有的人，我们生下来都是为了活的，我们今天生下来为了好好的活的，主耶稣是唯一的一个，他生下来知道他的目的是为了死。所以说要有这个大祭司，这个大祭司不光要有你的经历能够体恤你的软弱，这个大祭司不光还要有一点的爱，这个大祭司他是要专心为你祷告的。你今天有一个人有点爱心，你今天一个人有点体恤你的软弱，他自己忙得不得了，他自己都照顾不了他自己，他自己都一大堆的问题，他怎么来为你祷告？但主耶稣没有这些问题打扰他的，他一辈子上，他生下来是不是为自己的好处？他生下来为我们而死，他生下来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最后达到一个目的，神托我们的，神的伟大的这么大的恩典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今天在这末后的时代，今天我们是这个时代的潮流，越来越凶的，越来越有的时候是快的，有的时候偷偷的隐藏着，在把我们越来越摧开。今天我都在这教小孩子啊，不光讲到该隐的事情啦，他后来又教了两周教到挪亚的事情啦，你们讲到挪亚的方舟，讲到挪亚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完全人，挪亚是个艺人，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完全人，什么意思？这不是降低要求啊，挪亚在那个时代是个艺人，那个完全人，那个意思不是说，哎呀，那个时代非常的差。挪亚稍微做得比别人好一点，所以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来说，挪亚是一个完全人，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样？在那一个时代，在那一个堕落的时代，在所有的人都堕落的时候，挪亚是什么？他还是能够分别为圣的。今天挪亚的日子是难过的，挪亚一个人要造那么大一艘船，今天雨从来没有下过，所有的人都会笑他，你这个人脑子有问题。今天你要松松散散的追求神是容易的，今天你要好好的追求主是不容易的，今天你要好好的，别人都在随波逐流的话，你今天要站在神的那一面，你是不容易的，你会软弱的，你会软弱到圣灵用那说不出来去为你祷告的。但是感谢主，挪亚的秘诀，他与神同行，他与神同行不光表示他的方向与神同行，他每天的与神同行的动力从哪里来？是神的恩典扶持他。今天我们觉得会难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一些很难的事情，哎呀，我前几天跟一个小孩子，哎呀，我把他接回来，我说我们一同来读一点圣经，哎呀，然后我看到他作业多得不得了啊，哎呀，他说我这么多的作业我哪有时间再读圣经，然后呢他有个姨妈，他的姨妈是照顾他的，哎呀，姨妈更忙了，我说你就每天读一章好不好，每天读一章圣经，然后我下个星期问他，哎呀，我这个星期都读了三章，再过一个星期问他，我这个星期一点时间都没有读圣经，我说你干嘛了，他我昨天加班到四点回家，我姨妈加班到四点才回家。今天我们有难处的，今天我们有软弱的，你加班到四点才回家，你哪有时间读圣经啊？但神说他是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知道我们的难处，他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你要好好向神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他是怎么样？他是为我们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拯救我们到底的神。这一位神我们是可以信得过的。前些天当有个弟兄来传讲神信息的时候，有一句话很摸索，讲到是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今天主让我们看到这个恩典是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应该越发郑重的。今天这么大的恩典只有一条路，就是因着苦难学圣宠成了完全，十字架的路。今天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有软弱的，有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我们祷告，今天我们要在地上能够分别出来是不容易的。主快来了，但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些人，得到了好多的人，不是那么的多，但圣经上给我们记载不少，路加福音一章二章不少。那其中一个人很感动，那个人叫做撒迦利亚。 这个撒迦利亚他是敬畏神的，他也是遵守神的诫命的，他是个好人，他比我们好得多，但是他有他的软弱，他在信心上非常的软弱，所以说以至于神那么大一件事情给他的时候，其实他也不算没有信心的人，因为这件事的太厉害了，所以他也软弱了。他软弱之后，圣经告诉我们，神不让他讲话了，让他闭口哑口无言。今天我们也会是一样。当那个弟兄交通说，我们今天不是完全的人，今天如果说我们都是很完全的人，今天我们要把这么大恩典承受过来，我们还有条件。今天你有你的软弱，今天我有我的软弱，今天他有他的失败，撒迦利亚有他的失败，但是他没有应该失败就算了，神啊你现在话都不让我讲了，算了，他还是忠心的服侍神，一直到有一天神让他的口开了，他开了口之后他就可以赞颂神，他开了口之后他就可以说预言，他可以把神的心意交通出来，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走这条路不容易，今天这条路人不一定同情我们，今天走这条路我们会有我们的失败，但是我们在失败的当中，我们知道这一位大祭司他为我们祷告，他承担我们的软弱，他帮助我们到底，我们是成为一个受教的人，我们接受一些的失败，我们接受我们一些的不完全，但是神要继续用我们，他拯救我们到底。撒迦利亚他已经是个不错的人，但他愿意有一个受教的心，重新来到神面前，神用着他，借着那些的经历，他成为一个能够颂扬神的人，他成为一个能够把心意唯一的在那个时候他把神的心意表达出去的人。今天我们学不了挪亚，我们今天要学撒迦利亚。今天这一位大祭司是慈悲忠心，我只想说最后一句话，西班牙书里面讲到，西班牙书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失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当初被神管教，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以色列人要恢复神在他们身上的心，那个关键在哪里？那个关键神说我默然爱你，神默然爱我们。今天也许我们有些的难处，今天也许有一些征战上的难处，今天我们有一些很大的又大又难的事情，今天我们也许啊，我们也许也有我们的软弱，我们都会有，但是神说我默然爱你。今天神不一定今天马上听你祷告，今天神没有让以色列人马上能够恢复，经过多长年人不知道，但神说我默然爱你。在人看到在一切平静的当中，神什么话都没讲的时候，你还爱我吗？神说我默然爱你。今天忠信慈悲的大祭司他默然爱我，今天我们感觉不到神同在的时候，神说我默然爱你，这位祭司他长远活着拯救我们到底。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在说我们不灰心，我们不上当，为着神这么大一个恩典，怎么说我们愿意越发的郑重，我们愿意走主耶稣的路，我们不看自己，我们是跟着元帅，在元帅的征战上得胜上我们夸胜，我们因着这一位慈悲忠心的大祭司，我们可以将一切交给他，他默然爱着我们，必要成就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感谢主，赞美主。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亲爱的主，我们赞美你，说谢谢我们的主，说你有那么大的恩典给我们，说你有那么荣耀的盼望给我们，我们深深的觉得我们所能领会的，我们所能摸着的还是那样的小。主啊，愿主，主啊，你越过我们的愚昧，主啊，你越过我们的软弱，越过我们的够不上，主啊，将你荣耀的旨意更深的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不光将这个启示给我们，主啊，你让我们更多的经历，主啊，我们说我们不愿意，主啊，到那一天，主啊，那首羔羊的歌，主啊，我们是唱不来的，我们是没有感觉的，主啊，不是，主啊，你在我们里面做更深的工作，主啊，让那一天当我们经历了征战，我们经历了难处，主啊，我们那一天我们可以说羔羊你配得一切的颂赞，你配得一切的敬拜，你配得一切的尊荣，你配得一切的荣耀，主啊，我们说这不是我们所能做的，主啊，乃是有一位慈悲忠心的大祭司，就是主你的自己，主啊，我们实在是我们愿意将有生的年日再次交托在主你的手上，主啊，我们信不过我们自己，但主我们相信你，我们纵然失信，你永不失信，你默然爱我们，你爱我们到底。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一切的颂赞荣耀尊贵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